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呢，星源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异乡人的故事。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弟兄有多少人是在异乡打拼、异乡工作、异乡生活。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分享的这位天路难行客，他在四朝的更迭当中活成了定海神针，他的名字就叫做但以理。公元前605年，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巴比伦军队的攻城锤下崩塌，犹大国灭亡。年轻的贵族们被铁链困着押往千里之外的帝国都城。这不是普通的俘虏迁徙，而是巴比伦国王尼布贾尼撒二世的人才战略。他要把被征服民族的精英改造成自己的臣子，彻底瓦解他们的文化根基。17岁的但以理就在这支迁徙的队伍里，他不知道的是，这场被迫的远行会让他成为横跨两个帝国、影响四任君王的关键人物。今天我们就顺着他的生命轨迹，看一看一个男人如何在时代的洪流里守住自己的人生坐标。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公元前605年的巴比伦城，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墙厚的能让四匹马并排奔跑，城门全用青铜铸造，街上混杂着加勒底人、腓尼基人的叫卖声，当然还有像但以理一样俘虏们压抑的脚步声。根据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记载，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了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带到士拿地，收入他的神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里边的士拿地呢，就是巴比伦的核心区域。神殿里边的器皿呢，被抢走，意味着一个民族信仰的根基断裂。但以理的处境呢，比普通俘虏更特殊一些。经文说他是犹大族的人，是王室的后裔，生得俊美，智慧聪明，学识通达。尼布贾尼撒特意挑选了这样的少年，要让他们接受三年的宫廷特训，内容呢包括巴比伦的语言、文字、哲学和占星术。那说白了呢，这就是一场彻底的文化洗脑。而更狠的呢是，他还要被改名，但以理被改成了伯提沙撒，意思是尼波神保护他。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分别被改成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那这几个名字呢，全都是巴比伦神奇的名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17岁的你突然被带到了异国他乡，被迫改名字，学陌生的语言，连吃饭呢都要按照别人的规矩来。这像不像是今天我们背井离乡打拼的年轻人，就是刚到大城市的时候呢，父母给的名字嫌土，那自己呢取一个洋气的英文名，老家的生活习惯不敢提，怕被同事笑话，甚至呢连饮食的口味都要强行改变，就是为了融入所谓的圈子。但以理所面对的呢，是比这个要残酷百倍的同化压力，拒绝就有可能被处死，而顺从呢则意味着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民族。真正的考验很快就来了，太监长呢给这些少年送来了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但以理呢却立刻拒绝了。但以理书一章八节记载了他的回应，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呢要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这不是挑食，而是信仰的底线。因为根据犹太的律法呢，王的膳食里可能有祭拜过偶像的肉，也可能呢混有不洁净的动物。更重要的是，享用王室的膳食呢，其实本身就带有一个效忠巴比伦神的象征意义。但是呢，但以理没有硬碰硬，他 他找到太监长提出了一个请求，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的面貌，就照着你所看的是仆人吧。这个10天的实验的提议非常奇妙，他既没有直接的违抗王命，给了太监长台阶下，又用可以验证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选择。你要知道，太监长怕王，但伊里如果直接说不吃，太监长为了自保，很有可能当场就处理了他。那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在职场里边的人，刚入职可能就会遇到两难。老板让你做一些违反规则的事，你是直接拒绝被开除呢，还是违心的答应呢？客户要送贵重的礼物，是收下破坏原则呢，还是拒绝就丢了订单呢？所以说但伊里呢是用智慧寻找到了第三个选择。10天之后，奇迹发生了，他们的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太监长呢不仅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还发现啊，但伊里和他的朋友智慧知识比一切少年人强10倍。当然了，这不是一个说吃素更健康的简单结论，而是在用经文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坚守信仰的底线，神会赐给他超越环境的生命力。就像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坚守诚信，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吃亏了，但是呢却能够赢得真正的尊重。3年的特训结束之后，但伊里进入了巴比伦的权力核心，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谁。当时巴比伦用亚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但伊里呢肯定说的流利，但是啊，他内心当中的母语却从来没有改变，那就是对于耶和华神的信靠。他不像其他俘虏那样为了官位放弃了信仰，而是把信仰活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每天定时的祷告，即使在最繁忙的时候呢也不中断，处理政务的时候秉持公义，不偏袒，不贪污，因为他知道自己最终呢是要向神交账的。欢迎继续收听天路难行客。刚才呢我们分享到但伊里在巴比伦宫廷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呢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一个男人的信仰从来不是在顺境当中体现的，而是在绝境里被验证的。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但伊里如何在死局当中见证神的掌权。公元前603年的一个深夜，巴比伦王宫灯火通明，尼布甲尼撒王发了疯似的咆哮，所有哲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给我找来，谁能解我的梦，我就赐给他极多的赏赐，谁解不出来，我就把他凌迟，家产也必超美。可是问题呢是他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所以这简直就是个必死局。哲士们苦苦哀求，求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但是呢尼布甲尼撒认定他们是在推诿，下令把巴比伦所有的哲士都杀了。刽子手的刀很快就架到了但伊里的脖子上，因为呢他也属于哲士的行列。换作是你，这个时候咋办呢？你是跟刽子手拼命，还是抱怨神为什么不保护我？但伊里的反应呢出人意料的平静，他先对传令官说，求你宽限我，我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争取到了时间，然后呢立刻回到住处，跟三个朋友一起祷告，恳求神施恩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这里边有两个细节，第一，他没有单打独斗，而是邀请同伴一起祷告。我们总喜欢硬扛嘛，遇到事宁愿自己憋在心里，也不愿意向别人求助。但伊里知道信仰呢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共同体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度过最难的时刻。第二呢，就是他没有要求神改变局面，而是求神指明奥秘。这就像是有些人创业失败，不是求神让我立刻赚钱，而是求神呢让我明白你在这事儿当中的旨意。而这种呢对于神主权的顺服才是真正的信心。当天夜里，神就把梦和讲解都启示给了但伊里。第二天他站在尼布甲尼撒面前， 第一句话不是邀功，而是宣告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关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儿，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儿指示尼布甲尼撒王。然后呢，他详细的讲述了巨象之梦、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铁半泥的脚，最后呢被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砸得粉碎。这个梦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告诉尼布甲尼撒，即使你是金头一样的强大君王，你的帝国终会衰败，唯有上帝的国是永不败坏直到永远的。尼布甲尼撒听完当场俯伏在地，喊出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你本国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他立刻任命但以理为总理，掌管巴比伦全省的哲士。从死囚到总理，但以理只用了一个晚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很快就遇到了比解梦危机更可怕的考验。尼布甲尼撒造了一座高60肘的金像，命令所有人呢，一听见脚、笛子、琵琶等乐器的声音，就俯伏去拜金像，违抗者扔进火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偏偏不拜，有人呢立刻向王告密。尼布甲尼撒气得脸色发青，亲自审问他们：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现在你们如果肯俯伏敬拜，就免了死亡，如果不肯，就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你看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诱惑的台阶，你只要假装拜一下呢，就能保住性命，甚至继续当官。但是啊，三个年轻人的回答成为了信仰史上最坚定的誓言。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或不然。这四个字太有力量了，它打破了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信仰呢并不是免祸的符咒，信仰呢也不代表不会遇到苦难。就像是今天我们可能会抱怨，我信神为什么还会失业，我信神为什么家人还会生病。而沙德拉这几个朋友他们的回答告诉我们，信仰的本质呢不是求神按我们的意思行，而是无论环境如何呢，我们都按照神的意思去行，即使神不救我们脱离火窑，我们依然信靠他。尼布甲尼撒彻底的被激怒了，他下令把火窑烧得比平常热七倍，甚至呢把抬他们的士兵都烧化了。可是当他往窑里看的时候却惊呆了，看呐，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他立刻叫他们出来，发现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裳没有变色，也没有火燎的气味。这个故事呢和但以理的经历互相印证，但以理靠神解了梦，朋友靠神出了火窑，不是因为他们够好，而是因为神的信实。就像是如果有人在婚姻当中遇到背叛，在事业当中受到陷害，虽然过程痛苦，但是坚持下来之后发现呢，神不仅保守了他们，还让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苦难不是信仰的绊脚石，而是试金石。从尼布甲尼撒到伯沙撒，从巴比伦帝国到波斯帝国，但以理经历了四任君王，两次王朝更迭，这在历史上呢简直是个奇迹。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率军攻占了巴比伦，这个曾经被犹太人视为救世主的君王不仅没有处死前朝大臣，反而继续的重用但以理。为什么但以理能够在权力的洗牌当中屹立不倒呢？但以理书六章三节给出了答案：因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出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 治理通国。这里边美好的灵性呢，不是指他会算命，而是说呢他的品格诚实、公义、谦卑、有智慧。无论在哪个朝代，这样的人永远是稀缺的。所以但以理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所谓铁饭碗呢，它不是某个职位，而是神所赐给你的品格和能力。无论环境怎么变，只要你坚守信仰的底线，活出美好的生命，神自然会为你开辟道路。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欢迎继续收听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男行客。经历了火窑的试炼，权力的更迭，但伊里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晚年。当大多数人都在安享天伦的时候，这位80多岁的老人却依然在为民族的未来祷告。最后我们就来看看但以理晚年的生命见证以及他留给我们的启示。波斯帝国时期，但以理已经80多岁了，他的职位呢是总长，相当于宰相。其他总督呢因为嫉妒他，就经常呢想找他的把柄，但是啊，查来查去却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儿，毫无错误过失。无奈之下呢，他们只好从信仰下手，联名向国王求告：王啊，求你立一条禁令，30日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当时的国王大流士呢很信任但以理，没有想就答应了，而且呢还盖了个章，使禁令不能更改。这对但以理来说呢，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30天不祷告，对别人来说呢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但以理来说呢，祷告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但以理书6:10记载，但以理知道这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向耶路撒冷敞开着，一日三次双膝跪下祷告，感谢他的神，与素常一样。与素常一样这五个字很有分量，因为我们很多人的信仰呢就像是心血来潮，遇到困难了才祷告，平安了呢就把神放在一边，聚会人多就去，没有人约呢就不去。但是但以理的信仰呢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无论有没有禁令，无论有没有人看，他都按时祷告和感恩。这就像有些弟兄他再忙呢都会陪孩子读书，抽空呢去坚持健身，因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仰也应该如此，真正的坚守呢不是在特殊时刻的表演，而是在平常日子里的坚持。不出所料，有人立刻向国王告密，大流士国王后悔极了，他想了各种办法呢想救但以理，但是呢却因为禁令不可改，所以呢没办法，最后他只好忍痛下令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临行前，国王说了一句充满期盼的话：愿本国的神保佑你。第二天一早，国王第一个跑到了狮子坑边，呼喊但以理：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坑吗？坑里传来但以理平静的声音：王啊，愿你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儿。国王大喜过望，立刻下令把但以理拉上来，发现他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而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家人都被扔进了狮子坑，瞬间就被狮子撕碎了。信仰的力量不仅能够保护我们脱离危险，还能够让我们在不易的环境当中活出清白的生命。在狮子坑事件之后呢，但以理更加明白神的主权，但是他没有停止为民族代求。有一天他读到先知耶利米的书卷，知道耶和华殿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 立刻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祷告恳求。他的祷告呢实在是太长了，那我们分享几句最关键的。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怨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因为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已经使我们和你城并你山都满了污秽。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只有认罪和恳求。这就是但以理的属灵高度。他知道自己的民族之所以被掳，是因为背离了神。他也相信神会信守承诺，带领他们回归。神被他的祷告所感动，立刻差遣加百列天使向他显现，启示了70个7的预言，告诉但以理说，神已经定好了救赎的时间表，弥赛亚会来，罪呢会得赦免，公义会彰显。这个意象对但以理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他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弥赛亚的降临，但是呢，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这就像是有些人可能是为孩子的信仰祷告了几十年，虽然孩子们暂时还不信，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他们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了很多年，虽然过程缓慢，但是他们从未放弃。信仰不是立竿见影的魔法，而是日久见心的盼望。晚年的但以理还看到了很多关于未来的意象，比如说四只巨兽、人子降临、南北国之争。这些意象虽然深奥，但是呢，核心只有一个，就是无论世界如何混乱，神都在掌权。无论我们经历多少艰难，最终得胜的一定属于神。就像是但以理在12章13节所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回顾但以理的一生，17岁被掳，在巴比伦宫廷坚守信仰，中年经历了4朝更迭，在权力的漩涡当中持守公义，晚年面对狮子坑和异象，在等待中盼望。他活了将近100岁，一生都在异乡度过，但是却从来没有迷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永恒的坐标，那就是对耶和华神的信靠。这个坐标让他被同化时不妥协，在危机时不慌乱，在高位时不骄傲，在晚年时不灰心。就像是我们今天的弟兄，背井离乡打拼，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职场里或许有步步高升，却从来没有丢掉自己的原则。在人生的下半场，虽然体力精力都有亏损和下降，但是却依然有属灵的力量。但以理的故事，它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普通人靠着神活成了不普通的见证。他会害怕吗？肯定会。面对狮子坑时，谁能不害怕呢？他会迷茫吗？肯定会。面对深奥的意象时，谁能不迷茫呢？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信靠神。这就是一个男人该有的生命姿态，不是没有软弱，而是在软弱中依靠神；不是没有困境，而是在困境中跟随神。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着但以理走完了他80年的异乡坚守路。其实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后面几集呢，我们会把他的故事拆成你能够直接去应用的男性生存指南。下一节我们会先聊职场异乡人的生存法则，看一看他拒绝王善时的10日试验，怎么解决你想守住底线又怕得罪人的职场两难。之后呢，我们再去扒火窑与狮子坑的真相，去破解信神就该没苦难的误区，帮助你面对挫折时不慌。还会借助尼布甲尼撒的骄傲翻车史， 提醒你别栽在成功之后就飘了的坑里。另外呢，咱们还会聊他怎么靠信仰应对对于未来的迷茫，比如说事业上的转型、家庭的压力，看看戴伊里80年不坠的坚守，给中年信仰倦怠的你打打气。最后呢，我们再说说他和三个朋友的男性共同体，尝试给我们打拼时没人托底的孤独找一些解决的办法。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问题，或者呢你有特别的事情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节目当中发出你的声音，跟星源一起去聊一聊，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客的汉语拼难行客 at 良友.net。下期节目呢，我们就从职场怎么守底线开始聊。如果你也遇到过老板让妥协、客户给诱惑的情况，千万别错过，我们从戴伊里的故事里去寻找答案。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心泪水，为万民百舍奉身。